弟兄姊妹平安。上次我们看到耶和华制定了逾越节的礼仪，事实上逾越节乃是神借着摩西在埃及地所降的第十个灾。在十一章，神已经借着摩西向法老提出一个警告，告诉他说他还要再降最后一个灾。但是十二章的开始，我们看见没有接下来就记载神怎么样降这个灾，以及降灾以后法老的反应。因为在前面九个灾，我们看见医治的一个形式都是神警告或者神没有警告，然后就降下这个灾。这个灾降下之后产生什么样的果效，接下来就是法老的反应。所以在这个最后的第十灾，神借着摩西警告法老之后，在十二章上次我们看到神就先颁布了这个逾越节的礼仪和条例。当然我们应该说是写出埃及记的作者他这样来安排他所要写的内容。我们不知道在实际情况之下神是什么时候把这个条例告诉摩西跟亚伦，但是出埃及的作者他在记载整个出埃及的事件的时候，论到第十灾，他在摩西警告法老王之后就记载了神设立了这个逾越节跟无酵节的礼仪和条例。然后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才实际上来记载关于第十灾降下来和法老的反应。然而我们看见这件事记载完论到这个灾降下来，法老的反应，终于允许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就以色列人就离开了埃及。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作者又回到神给摩西的吩咐，关于这个逾越节的条例，这种我们叫做一种三明治的一种安排方式。所以作者他在第十二章这样子的来安排他的材料是有目的的，他把第十灾跟出埃及的事件的记载夹在神制定逾越节的礼仪跟条例的记载之间。这种安排是要表明神的行动，也就是第十灾的降下和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神的行动和解释这个行动的神的话语是不可分的，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 互相来解释，也就是逾越节的礼仪和条例解释这第十灾和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意义。但是反过来，这些礼仪也必须以这样的一个事件做基础，才能够来了解这个礼仪本身的意义。圣经作者很多时候喜欢用这种三明治的做法。在新约有一位作者就是马可福音的马可，在马可福音里面他也多次用这种三明治的这种安排的方式来使得他所记载的事情夹在中间的事情跟两头的事情互相来解释。所以我们今天就实际进入神怎么样降这个第十灾。到了半夜，也就是到了正月十四日，他们吃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的晚上，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计算时间是从傍晚六点开始，因此十四日的晚上已经在他们以色列人的计算法已经是属于第十五日。但是在这一天的半夜，也就是正月十四日的半夜，已经是进入第十五日，耶和华就施降下了第十个灾。这个灾是耶和华亲自来施行的。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所以我们看到埃及的全国从上到下，从最坐高位的最高的法老 一直到最低的、最低下的囚在监狱里面的囚犯，没有一个例外，每一家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都被击杀。而且因为这样子的灾临到埃及人，所以法老和一切的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当然这里是一种夸张的表达方式，如果没有长子当然这不可能会死一个人，但是一般来说在古代他们的人都是有家庭生儿养女，所以呢除了法老，而且埃及的百姓每一家的长子都被击杀，同时他们头生的牲畜也都被杀害。神降这个灾就应验了在第十一章神曾经借着摩西向法老提出的警告。神借着摩西告诉法老说，耶和华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行刑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卑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所以我们看到神已经告诉法老他将要降的这个灾，已经告诉他从埃及最高位到最卑下的，神预告的时候是讲到摩子的卑女，而且在埃及全地都要大哀嚎。现在神所说的话就照他所说的来成就。那么法老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夜间法老就召了摩西和亚伦来。我们看见这个灾对埃及人带来他们的这种败坏和损害，严重到一个地步，夜间不等到天亮，法老他就立刻召见摩西跟亚伦，他就对摩西跟亚伦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这里法老对摩西亚伦说，起来，连你们而且连同所有的以色列人，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从我民中出去，而法老他说的时候这句话直接翻译是离开我的百姓。我们说这个十灾是耶和华和法老之间的一个征战，法老不容耶和华亚卫的百姓去，而神就击杀以色列人法老的百姓中的长子。所以现在法老说离开我的百姓，这个表达方式就表示他看以色列人继续留在埃及地对他的百姓是有害的，所以他说离开我的百姓。这个跟先前神降第一个灾的时候法老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形成一个对比。如果大家还记得在降第一个灾使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的时候，法老也招了术士来照样行这个神迹，然后他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他转身就回到埃及的宫中，可是埃及人就到处挖地要找水喝，可是法老他一点都不在乎也不放在心上。但是这一次我们看见法老说离开我的百姓，他终于看见以色列人继续留在埃及地对埃及的百姓来说是有害的，所以法老终于完全的投降了。他说就照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而且照你们所说的连牛群羊群都带着走。法老就准许以色列人照着亚卫的吩咐去敬拜耶和华，无论男女老幼并一切的牲畜牛群羊群都离开埃及。但是最末了法老要求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为我祝福。在圣经里面咒诅跟祝福最主要 是用来指他们所产生的实际的结果。也就是说，咒诅跟祝福这两个概念在旧约，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在旧约，都是讲到这个咒诅跟这个祝福所带来的产生的实际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三章，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神就咒诅，首先咒诅蛇，所以带来一个结果，蛇要终身伏在地上吃土，爬行吃土。那么然后也宣告对女人的咒诅，他们生产的时候要加增他们生产的苦楚等等。对男人的咒诅，地要因此受咒诅，所以要长出荆棘跟棘藜，因此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等等。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咒诅主要是指所产生的实际的结果。同时我们看到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把律法赐给他们，神也宣告咒诅跟祝福。如果他们按照神的诫命典章律例去遵行，神说以下的祝福要临到你们。所以就是很具体的，他们的牛他们的羊要滋生众多，而且绝对不会掉胎，他们有丰收，他们的耕种有丰收，他们的儿孙也是要生养众多等等。但是如果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以下的咒诅要临到你们，所以神要降旱灾霉烂，而且要使他们这个有瘟疫临到他们，有战争临到他们等等。因此当法老在摩西和亚伦离开埃及的地，离开埃及地的时候，要求摩西和亚伦来为他祝福，来取代所临到埃及而且是持续不放的咒诅，从第一个灾开始到第十个灾，这是神向埃及地施行审判，是临到埃及而且是持续不放的咒诅。所以呢，最后法老终于投降了。而在摩西和亚伦要离开之前，他甚至要求他们为他祝福，来取代已经临到埃及的这样的持续不放的咒诅。法老他惊艳到亚伯的大能，他终于完全的投降，所以他要求摩西亚伦说，求你们为我祝福。这就显明摩西完全的胜利，换句话说，也就是显明亚伯完全的得胜。于是埃及人就催促以色列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所以在这个灾降下以后，埃及遍地都有大哀嚎，埃及人就催促以色列人说，你们赶快离开，他们感受到死亡的威胁，现在是长子跟所有的头生的牲畜都死了，他们说我们将全部都会死。换句话说，他们开始感受到这个死亡的威胁，他们恐怕最后如果以色列人不赶紧离开，最后全埃及人都会死了。所以他们的催促是非常的紧迫，以至于以色列人可以说是被赶出去的。所以这就是应验了前面在第五章第六章的第一节和第十一章，神都事先告诉摩西说，在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而且是怎么样，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在第十一章同样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再使一样的灾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真是感受到这个死亡的威胁临到他们，甚至这个死亡要临到全埃及地所有的人身上，所以他们就很紧迫的催逼以色列人赶紧走，甚至是把他们赶出埃及地。 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人就急忙的离开，所以他们走得非常的仓促。因此这里告诉我们说，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铲面盆包在衣服里面，扛在肩上。也就是说，他们走的时候是匆忙到一个仓促到一个地步，因为他们是被赶出去的，以至于他没有时间把面酵加在这个生面团里面揉，来把这个面酵揉进去。我们上次说到，这个面酵在古代是发过的面以后留下一小团，这个发过的面作为下一次发面加入这个新揉的新面团里面，那么这一小团的旧面就可以让这个新面整团可以发起来。所以他们是走得那么仓促，没有时间把面酵加入这个新面来把它揉合，所以他们只好把这个生的面就放在盆里，然后包在衣服里面，然后匆忙的就赶紧离开。那么这个衣服是指他们以色列人穿的外衣，他们有里衣跟外衣，通常外衣是一块很大的一个方形的布，是穿在里衣之外，晚上可以当被子来盖。所以摩西律法规定说，如果有人拿他的外衣来典当的时候，日落之前要把他的外衣还给他，因为晚上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早晚的温差是很大的，夜里他要用这个来盖啊，做被子来盖在身上。于是接下来以色列人就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走的时候，他们就照着摩西的话去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跟财物，埃及人就照他们所要的给了他们。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耶和华感动埃及人的心，使埃及人恩待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把以色列人赶走，催逼以色列人赶紧的走，而当以色列人走的时候向他们要金器、银器跟衣裳，他们却非常乐意把这些东西给以色列人。原因是因为耶和华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恩待以色列人。于是这里出埃及记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就把埃及人的财物掳去了，或者说以色列人就掳掠了埃及人。原文这个财物是打点，就没有，以色列人就掳掠了埃及人。那么大家如果记得上次在第十一章牧师曾经说过，有些圣经学者来解释说，他们走的时候神要他们向埃及人要这些财物，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在埃及地为奴400年的时间，做奴隶做苦工，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报偿，所以呢这个是他们在埃及为奴做苦工该得的工价。但是这个解释可能并不十分的，在我们来看圣经作者他的用字，我们就可以决定这不是一个适当的解释。因为这里圣经作者用的字是掳掠，英文是 plunder， 是掳掠。这个字是用在双方征战的时候，战胜的一方就把战败的一方的财物掳去，这在古代的战争他们都是如此，战胜的一方就是会把战败的一方的财物掳去。所以这里作者用的字是以色列人就掳掠了埃及人，表示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有如打胜仗的军队，把仇敌的财物夺走，这是证明埃及是彻底的被打败。当然我们到第十五章，摩西做了一首歌来颂赞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清楚一个胜战的概念。我们已经提到这个胜战意思就是说，这场 征战是神和法老王，或者说神和埃及的神明之间的征战，这是一个圣洁的圣战。而在这场战争里面，埃及是彻底的被打败，法老王彻底的被打败，以至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好像征战得胜的军队就把这个仇敌的财物夺走。接下来以色列人就实际的离开了埃及，他们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前面第三章我们看见神打发摩西去的时候，神给摩西一个记号，他说你把以色列人 带领离开埃及以后，要在这山上来敬拜我，这个山就是何烈山。所以他们从兰塞起行，他们就往苏哥去。兰塞在第一章出埃及第一章我们可以看见是以色列人为法老所建造的基货城之一，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做苦工为法老建造基货城，兰塞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个地方确实在哪里现在无法做一个判断，也就是说到底兰塞在现今啊什么地方我们没有办法确知。但是从兰塞往苏哥去，这个可以确定的是往东行，因为他们是要往何烈山的方向去。那么以色列人有多少人离开埃及呢？这里告诉我们说，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这里是以步行的男人来计算，因为我们看到在民数记来数点人数的时候，是以军队的概念来表达，所以这里计算人数就以步行的男人来表达。那么所以在民数记的11章21节也是提到当年出埃及有60万的男人。而接下来出埃及记的38章26节还有民数记的1章46节跟2章32节，那里是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数字，那里告诉我们说出埃及的男丁一共有603550人，所以这里是一个大约的一个数字。那么步行的男人有这么多，603550人，那么这个数字就暗示如果加上妇人跟孩子，出埃及的人数大约在200万到300万之间。这个出埃及的群众是谁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神带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这里出埃及的群众当中除了以色列人以外，还有一些这里我们圣经作者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是闲杂人，原文就是我们讲到挖灾的时候是一群，或者说是混杂的一群。那么这些闲杂人也就是非以色列人，包括哪些人呢？很可能包括那些因为看见亚卫所行的神迹而对亚卫产生敬畏的埃及人。我们知道在降下包灾的时候，神事先给法老警告以外，也提供一个可以免灾的一条路，要他们把他们的奴隶和牲畜从田里面带进屋子里面，就可以免这个灾。那么我们看见在那里作者告诉我们说，有一些埃及人他们就敬畏耶和华，就照耶和华的话去做。所以可能这些闲杂人包含一部分因为看见耶和华所行的神迹而对亚卫产生敬畏的埃及人，也很可能包括其他一些在埃及为奴的外族人等等。但是在接下来的民数记的记载，我们看见在一些不同的场合之下，这些闲杂人就成为以色列人犯罪的诱因， 也就是说这些闲杂人就从他们当中开始产生抱怨，以至于使得整个神的百姓也都发出抱怨。当他们离开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效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作者在这里就提供为什么他们在逾越节的晚上吃无效饼，而且接下来他们要七天吃无效饼，是因为他们是被赶出埃及的，他们不能单言片刻，所以他们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样的食物，没有时间把面酵活到生面里面，以至于他们就带着生面离开。所以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就用这些生面烤成无效饼来吃。以色列人在埃及一共有多少的时间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一共有430年。在创世纪15章13节，神已经事先告诉亚伯拉罕，他的 后代要服侍一个国家的人，而且那个国家要奴役他的后裔400年。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如神事先告诉亚伯拉罕的，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地居住寄居了400年，将近400年，这里告诉我们是430年的时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因此作者说，这夜，这是为耶和华谨守的一夜啊。我们和合本说，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为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没有把那个动词翻出来，按照原文直接翻译，这是为耶和华谨守的夜，因为耶和华谨守领他们出了埃及。所以在这里作者是使用一个字的双关语，这个字就是我们可以翻译成看守、保护或者保持警醒，看守、保护或者保持警醒。所以就在那一个晚上，正如亚卫，正如耶和华在这一个晚上这一夜看守了、保护了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就要为亚卫来谨守这一夜，也就是说要来纪念这一夜，来欢庆这个日子，而且世世代代的要来谨守，因为亚卫在这一天晚上看守保护了他们，所以他们就要在这一天晚上来为亚卫来纪念他所做的，来谨守这一夜。于是我们看见作者又再次回到神对摩西和亚伦来颁布这个逾越节的条例的记载。耶和华就对摩西和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可是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里。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继续颁布的这个条例，主要是来制定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来吃逾越节的羊羔，或者说是制定守逾越节的人的资格。那么我们把这里神所说的话稍微归纳一下，我们看见神首先说，所有的外邦人寄居的和雇工都不可以来守逾越节，都不可以吃逾越节的羊羔。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用银子买回来的奴仆，用银子买回来的奴仆虽然 啊，这些奴仆有可能是外邦人，但是如果是以色列人用银子买来的，而且呢给这个奴仆受了割礼，那么就可以吃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可以守逾越节。然后神也告诉摩西亚伦说，如果是寄居的外人，这个寄居的外人主动的愿意守逾越节，就必须要先给他受割礼，等他受了割礼之后，他就可以吃这个逾越节的羊羔。所以呢，神告诉摩西亚伦说，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逾越节，而凡是没有受割礼的人都不可以吃。这个条例就适用于一切在本地出生或者是外来寄居的人。这就是神给摩西亚伦能够吃逾越节羊羔的人的资格。那从神列出的这个资格，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首先，逾越节只是给那些属于神立约百姓的人，也就是说，只有是属于神立约的百姓这个团体里面的人才可以守逾越节。而在这里很清楚，哪些人是属于神这个立约团体的百姓的人呢？就是凡受过割礼的人。凡是受过割礼的人，就属于跟神立约的百姓这个团体的一份子，这样的人才能够守逾越节。逾越节只是给这些人的。那么为什么受过割礼的人就进入这个与神立约的团体呢？这主要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在创世纪十七章，我们看见这里记载，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所以神向亚伯兰显现，显明他是全能的神，但是他告诉亚伯兰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么我就跟你立约。于是接下来神就给他一些应许，这个应许是神跟亚伯兰立约在前面第十二章已经提到的一些应许。神说，我要让你的后裔极其的繁多。于是亚伯兰就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所以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这些都是关于这个约的一些应许。但是这个约本身是什么呢？这个约本身是神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那也就是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神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这个立约本身是一个神和他们建立一个关系，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那么当然在立这个约，神也给亚伯拉罕各样的应许，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要使他的后裔极其的繁多，要使他成为大国，君王要从他而出，并且呢，神也说，应许说要把他当时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永远为业。神再次强调说，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神和亚伯拉罕立约，要做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后裔的神。于是神就对亚伯兰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这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无论是你在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 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所以从创世纪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割礼是在神和亚伯拉罕立约，要做他和他后裔的神，他们要做亚伯耶和华的百姓。立这个约的时候，神就给亚伯拉罕一个立约的记号，也就是所有以色列人的男子都要受割礼，所有的男婴生下第八天就要受割礼。因此割礼所表明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表明凡是受割礼的人是属于神立约的百姓。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不受割礼的人就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因此凡受割礼的人表明他们是属于神立约的百姓，他们应当要在神面前除去心中的悖逆，顺服遵守神的命令而做完全人。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在立约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所以这个约，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这样的一种立约的关系，对立约的百姓来说，他们的责任是要从心中除去他们的悖逆，他们要顺服遵守神的命令，做完全人，来跟神维系与神之间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割礼本身不是只是一个仪式，不是说这个立约的记号本身只是一个仪式，凡是受割礼的人也要有一个内在的实质来与他为神百姓的身份相称。他既然做耶和华的百姓，他就必须除去心中的悖逆，要有这个生命生活的实质，顺服遵守耶和华命令，做完全人，来做跟随耶和华，做耶和华的百姓。所以用银子买来的奴仆，或者我们刚刚看到寄居的人，他们愿意受割礼的时候，我们从现代很多一些外邦人要加入犹太教，他们也是必须要受割礼。但是不是就说，哦，你愿意来受割礼，好，我给你受割礼。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割礼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旧约的先知常常责备以色列人说，虽然他们身体上受了割礼，可是先知责备他们说，你们心中却是没有受割礼，你们要把心中的污秽除去。所以受割礼是一个外在的记号，他们必须除掉心中的悖逆，顺从耶和华。因此买来的奴仆或外人愿意受割礼的时候，他们给这些人受割礼之前，也必须给予这些人教导，然后这些人必须承认和相信亚伯是独一的神，对亚伯存敬畏的心，愿意顺服遵守亚伯的命令，这样子才可以给他们行割礼，因此他们就可以加入这个立约的团体，成为立约团体中的一份子，这样的人也就可以守逾越节。所以神说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是属于立约的团体，也就是立约的百姓，所有在这个信心的团体当中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守逾越节，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参与的。所以作者强调以色列全会众，我们在第一节到二十八节提到神首先颁布这个逾越节条例的时候，上次我们特别讲到神一再强调是全会众，换句话说逾越节不是个人性的，全会众是强调集体性的，强调合一。逾越节不是一个个人私下敬拜的节期，逾越节是整个信心的团体，是整个立约的百姓的所要来欢庆的一件事。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立这个逾越节的条例的时候，最后神说 本地的人跟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于利。这个本地的人，我们直接翻译是一切在本地出生的人。一切在本地出生的人或者外来寄居的人都要用同一个条例，也就是说都要来遵守同一个条例。那这里所谓的本地出生外来寄居，很显明是期待以色列人将来已经进入迦南地，进入应许之地，安定下安顿下来，已经住在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无论是在本地出生，在应许之地本地出生，或者是从外面来到应许之地在那里寄居的人，这些人都要按照现在神所赐的所颁布的条例来遵守。好，除了在这里制定守逾越节的人的资格，神也进一步制定吃逾越节羊羔的一个规定。首先这里一共包含三个要点。第一个，每一只羊羔必须在一个屋子里面吃，每一只羊羔只能在一个屋子里面吃。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们在逾越节前几天正月初十日，每一家的家长就要先去选羊羔，要按着每家的人数跟饭量来选。而如果一家的人数不够来吃一只羊羔，就可以跟邻舍共同共享一只羊羔。所以这里说每只羊羔必须在一个屋子里吃，有可能是一家人，有可能是两家人一起分享，但是无论是一家或两家或者有可能三家人来分享，这个一只羊羔只能在一个屋子里面，一个屋子里面吃。所以接下来就说羊羔的肉一点都不可以带到屋子外面去，也就是说一只羊羔不可以分成几部分然后带到几个不同的房子，大家在那里啊来分着吃这只羊羔。最后提到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我们已经说了逾越节的晚餐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共享，来彼此相交的一个晚餐。所以这里的规定，每只羊羔必须在一个房子里面吃，羊羔的肉一点不可以带到屋子外面。换句话说，这一只羊羔在这个屋子里面，你不可以分成几份，然后把其中一部分拿到另外一个屋子，然后由在那个屋子里面的人来吃。而且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样的一个规定主要就强调参加者的合一，参加者的合一。那么当然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个在约翰福音的19章36节，使徒约翰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因为是逾越节的预备日啊，不是预备日，已经吃完逾越节的羊羔，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所以他们就要求罗马政府或者罗马的兵去打断这些钉十字架人的脚，把他们的脚打断，来加速他们的死亡，因为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于是罗马兵丁就去到三个跟耶稣被同钉十字架两个强盗和耶稣那里去，他们要打耶稣的脚的时候发现耶稣已经断气，所以约翰使徒约翰说他们就没有把耶稣的脚打断，这就是应验了经上的话说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所以约翰看这句话是应验在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这也就显明耶稣被看为是逾越节应验了逾越节的羊羔。当神把这样的一些逾越节的条例颁布给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做出什么反应呢？正如前面第1到28节，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神所制定的节期的法，这个条例和礼仪，以色列人的反应是摩西亚人怎么样吩咐他们，他们就怎样行，而且他们低头下拜。 这里我们同样看见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众人就怎样行，他们的反应是完全的顺服。所以最后作者再一次做出一个结语，说正当那日，耶和华就把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个逾越节我们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说，我们看见前面神颁布条例的时候是吩咐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遵守，他们都要来回顾神曾经在他们当中所施行的救赎。但是我们说神制定这个条例的时候，不仅是回顾过去，也是展望将来，因为所有历代的子孙都要纪念这个节，不是只是回顾纪念过去神的作为。神过去曾经救赎了他的百姓，这也是神要继续来做的一件事。那么所以在新约，也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之后，新约的作者怎么样来看旧约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最重要一个救赎的事件所含有的这个神学的意义。在新约的作者他们来讲论这个福音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看见新约的作者基本上他们看逾越节是预兆了，或者说 foreshadow 是预先预兆神真正的救赎。逾越节本身是神救赎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为奴之地，是很实际的把他们从一个政治的压迫之下把他们拯救出来。神不但把他们拯救使他们脱离埃及地，而且呢，这可以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制定逾越节条例的时候，神说你们要以出埃及的这个月作为正月。上次我们说因为神救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而且这就带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国家就诞生了。原来下埃及是一家人有70个人，但是在埃及他们生养众多，成了一大群。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在虽然是一大群在埃及，他们却是奴隶。神把他们带领离开埃及，不但是一个神的救赎，而且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所以这就预兆了神真正的救赎。神真正的救赎不是只是在一个地上的政权的压迫之下把他的百姓从这个政治的压迫之下拯救出来，神真正的救赎乃是救赎人类脱离罪和邪恶。神救赎人类脱离罪和邪恶，而且正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因此神真正的救赎不但救赎人类脱离罪和邪恶，并且赋予人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使人得着一个完全被改变完全被更新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从旧的里面脱离，而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得着一个全新的完全被更新被改变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新约的作者因此将耶稣就看为是逾越节的羊羔。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29节跟36节，施洗约翰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呼召犹太人悔改，同时他为将要开始传道工作的这位弥赛亚来做见证。所以有一天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他就向他的门徒介绍耶稣说， 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再过了几天，约翰同两个门徒在那里，然后看见耶稣行走，他又再次介绍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司洗约翰介绍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我们要先来了解司洗约翰这样的介绍，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读经，我们就很快就用我们现代人，或者说用我们现代基督徒的观念去解释圣经的话，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情，圣经司洗约翰介绍说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向当时的犹太人做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时的犹太人以及司洗约翰说这样的话，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而圣经作者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一方面除了要我们了解当时司洗约翰跟犹太人所了解的意义，同时圣经作者在写约写福音书是要介绍这位神借着他来救赎人类的这一位真正的神的羔羊。那么所以福音书的作者要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记载当中进一步认识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是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先看施洗约翰这个介绍是什么意义。对犹太人来讲，从他们旧约的记载，在他们的启示文学里面，他们期待一位得胜的羔羊将要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看到说有一位被杀的羔羊，虽然这位是被杀的羔羊，可是启示录第五章所描述的这位被杀羔羊是一位得胜的羔羊。所以这是犹太人的背景，他们期待在将来的，在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过去的时候，有一位神得胜的羔羊。那当然这是启示文学，意思就是说他们用很多的象征来表达，所以他们期待一位得胜的羔羊将要来。而这位得胜的羔羊将要来的时候，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指这位得胜羔羊来的时候，他要来施行最后的审判，施行最后的审判，定世人的罪，而对被定罪的人施行刑罚，这样子来把罪恶除去。所以这是犹太人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此他向犹太人介绍说看了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跟这样的一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所以他呼召犹太人要悔改。但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他记载施洗约翰这样来介绍耶稣，看了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不但我们要从犹太人的背景来了解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意义，同时福音书记载这位神的羔羊是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羔羊。因此使徒约翰也要我们看见这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也就是那位逾越节的羊羔，或者也是指向以赛亚书53章那位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的那位羊羔，因为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确实这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也就是那位逾越节的羊羔，因为借着逾越节这个被杀的羊羔，以色列全家都能够得了拯救。也是因此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等一等我们会看这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他就直接称耶稣说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新约的作者看逾越节乃是预兆了神真正的救赎， 而神真正的救赎，神来成就的时候，是借着他的儿子被杀献祭，来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新约的作者看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羊羔。但是除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他也特别来讲解这个无酵节的意义。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八节。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笑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饼。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先看这个背景，哥林多教会有人犯了淫乱，这个淫乱是什么呢？他收了他的继母，按照摩西的律法，这是一种乱伦的罪。在他们当中有人犯了这样子严重的罪，而哥林多教会的人的态度是怎样呢？保罗说，你们竟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还自高自大，以至于他们不看不见这个犯罪的弟兄以及他们整个教会真正的光景，所以他们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他们一点也没有为这样的罪哀痛，并且没有把这个犯罪的弟兄赶出去。所以保罗做出什么回应呢？保罗说，我身子虽然不在你们那里，我的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 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保罗他虽然身子不在他们那里，也就是说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不在哥林多教会，可是他说他的心，其实原文是说 my spirit， 我的灵是与你们同在。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是神的殿，有神的灵住在他们当中，所以保罗虽然人不在那里，可是当他们聚会的时候，圣灵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保罗也就借着圣灵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所以保罗做出什么反应呢？他也就是在借着圣灵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他施行使徒的权柄，他就对这个犯罪的人做出审判。因此他说，你们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保罗他借着圣灵就在他们当中，而且他就施行他使徒的权柄，就对这个犯罪的人做了审判，定了做了判决。他说要把这个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意思就是前面说的把他赶出去， excommunication， 就是把他们从这个信徒的团，把他从信徒的团体里面把他赶出去。这样的目的是要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保罗说，现在你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且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把这个人交给撒旦。换句话说，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就要在他们聚会的时候，是 教会全体一致来做的事情，这不是私下做的，也不是某某教会里面有权位的人所做的，是整个教会。整个教会在聚会的时候，圣灵在他们当中，保罗与主耶稣也都借着圣灵在他们当中，他们就在聚会当中来执行保罗这个判决，来把这个人赶出教会，赶出这个信徒的团体。所以保罗吩咐他们这样子来对待，来施行这个管教，来对待这个犯罪的弟兄，目的是要叫他的灵魂在将来可以得着拯救。所以接下来保罗就为他所提供这样的一个判决提供一个神学真理的基础。这就是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八节，保罗就提供一个真理的基础。所以保罗他就使用一句箴言，哥林多教会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没有认清这个人的罪已经感染了整个信徒的团体，他们忽略这个人的罪，这还不是，这已经是够严重了，但是更严重的是这个人的罪就已经开始感染整个信徒的团体，这是他们没有认清的一件事。所以保罗就用一句箴言，他说一点面笑能够使全团发起，来说明这个邪恶已经如何不知不觉的在整个信徒团体里面散播开来。所以一点点的面笑就可以使全团发起来，这个犯罪的弟兄的罪已经不知不觉的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被散播开来，已经使得整个教会都受了感染。所以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他们对这个人个人的罪以及对于全教会有被污染的危险，他们没有看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他们忽略这样的事情。因为提到这句箴言里面有面笑，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进一步联想到逾越节的两个礼仪，他就用这个两个礼仪来进一步提供这个真理的基础，为什么他们应该要把这个人赶出去。在这两个礼仪是什么呢？第一个，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上一次讲到在无酵节的头一日，他们要把酵从他们以色列人的家中把它怎么样，把它除去。所以你看现在犹太人过逾越节那天早上，他们就要打扫他们的家，把所有的旧酵从家中除去。那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说这个酵就是已经发过的面留下一小团，通常就是放在他们的炉子的旁边，放在一个瓦器里面，等到下次发面的时候把新的面和好，就把这个旧酵再放进去。可是逾越节那天的早上，或者说无酵节的头一日，他们必须把这个旧酵从家中除去。换句话说，这个过去一年用的这个每一次发面剩下一团的这个旧的酵就要完全的丢弃，不再用了。这是逾越节的礼仪之一，这在我们上次看的12章15节记载的。那么逾越节的礼仪另外一个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在正月14号那天，他们要宰杀逾越节的羊羔，把这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楣跟左右的门框上。所以保罗就使用逾越节这个两个礼仪来作为比喻，进一步的来说明那个真理的基础。首先我们看那个除掉，在除酵节的头日把家里面的酵除去。那么在这个箴言，刚刚用的这个箴言里面是一小团面笑跟全团，这样子来描述这个罪影响整个教会。但是转移到使用无酵节的比喻的时候，就是旧酵跟新团。这个新团意思就是说，既然在除酵节的时候把所有的旧酵都除掉了，他们再活的面就是一个完全全新的面，来把这个面来发面。所以正如无酵节的头一日 以色列人必须要把他们家中所有的旧校除去，所以保罗吩咐哥林多教会也要把他们当中的旧校除去。那在这里的上下文，保罗所说的就是要把这个犯罪的人把他从教会里面赶出去。正如除校节，以色列必须把所有的旧校都从家里面除去，所以现在哥林多教会也要把这个犯罪的人，就有如是旧的校一样，把他从教会里面赶出去。那么除去这个旧校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从新的一团无校面重新的开始。好，旧的校既然除掉了，所以从过完逾越节，过完除校节之后，以色列人就是要从新的一团无校的面重新的开始，重新开始这个发面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保罗就把这个新的这个一团无效面这个比喻就应用在哥林多教会全体的生活，说你们把这个旧校除去，把这个罪犯罪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使你们就可以成为好像一个新的，过无效节的时候那个新的无效的面团。也就是说这样子哥林多教会才可以成为没有这个罪在他们当中的一个新的面团，也就是神的百姓。但是保罗接下来立刻加上，他说正如你们其实就真正是无效的面。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保罗是先说你们要把旧校除去，好叫你们成为一个新的面团，但是他立刻说其实你们就是一个新的面团，意思就是说他们本身的身份就是一个新的崭新的一个面团，借着耶稣的救赎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好，那么所以他们现在要把这个旧校除去，好让他们成为新的面团，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无效面，意思就是说你们必须要活出一个生活跟你们这个已经有的这个新的身份相称，你们要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没有这个罪在其中，好像一个新的面团一样重新开始。而这样的一个没有这个罪的生活乃是跟你们已经有的一个新的身份相称，或者换保罗所常常说的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你们行事为人要与你们所蒙的恩相称。于是保罗要进一步说明他们是怎么成为这个新的面团的，他们怎么成为这个新的面团呢？于是他就用逾越节第二个比喻，就是被杀的羊羔的比喻。保罗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他用这个被杀羊羔来比喻来说明哥林多教会是如何成为这个新团的。基督的死就被看为是逾越节羊羔的被杀，由于逾越节的羊羔被杀，以色列人能够得救赎，并且他们吃无效饼，他们也就成为像无效饼一样必须把罪从他们中间除去。所以保罗说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也已经被杀，他使我们得拯救，使我们能够从罪的刑罚当中得赦免，不但如此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也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哥林多教会怎么样成为这个新的面团呢？是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已经被杀献祭，使得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除旧更新的一个基础。这个被杀的逾越节的羊羔就是基督，他的死就成为今天我们的生命 除旧更新的基础，使我们的生命可以除去我们的罪，我们可以领受一个全新的被更新的生命。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新团，这个基是基于基督这位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被杀。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你们哥林多教会要把这个犯罪的人赶出去，正如在无酵节的头一日，你们要把家中的酵除去。这个目的是让你们就可以活出一个与你们已经是新团的身份相称的一个新团所应该具有的生活，新的面团啊！你们要把这个人赶出去，就好像在无酵节把所有的旧酵除去，这样子让你们过一个生活是跟你们已经是新的面团这样的身份相称的一种生活。而为什么你们能够成为新的面团，是基于基督为你们死，他好像逾越节的被杀的羊羔一样为我们被杀献祭，所以我们才能够除去罪，才可以得着这个在基督里面完全更新的生命。但是最后保罗就把这个逾越节的比喻做一个更广泛的应用，应用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他说我们守这节，我们基督徒怎么来守逾越节呢？保罗是说 We celebrate this festival， 我们守这个逾越节，我们基督徒怎么来守这个逾越节呢？他把它就推广到整个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所以第八节保罗是说让我们来守这个逾越节，我们守这个逾越节应当用什么样和犹太人守节同等的方式来 celebrate， 来欢庆。犹太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守这个节，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是跟犹太人守节同等的方式可以来欢庆这个逾越节呢？那么犹太人是怎么守节呢？当然他们吃逾越节的羊羔，但是他们除了吃逾越节的羊羔纪念神的救赎，而且他们紧接着还守七日的无酵节，在这七天他们不可以吃任何的酵。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守这个节，来欢庆这个节日，以跟犹太人同等的方式来欢庆这个逾越节呢？基于基督为我们被杀，为我们钉死，所以我们要纪念基督的死。但是同样的，我们要像紧接着与犹太人七日要吃无酵饼，继续的来欢庆这个节日。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但纪念基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也应当接下来以无酵的饼，也就是说我们要以圣洁的生活来继续的守节，来欢庆神的救赎跟赦免。所以我们守节不仅是纪念基督的死，同时紧接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要用一个圣洁的生活来继续 celebrate， 来继续欢庆神所赐给我们的救赎和赦免。所以保罗说不可以用旧酵，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酵。换句话说，这个恶毒，这个旧酵，也就是恶毒邪恶的酵，就是指各种形式的罪。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使我们从罪中得拯救，所以我们要以圣洁的生活继续的来欢庆神的救赎，我们不可以仍然活在罪中。而我们这个 celebration， 我们这样的欢庆只可以用无酵饼，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只能用圣洁的生活。而保罗说这个无酵饼是一种什么样的饼呢？是诚实和真理的饼，我们中文翻成诚实真正的，是 sincerity and truth， 是诚实和真理。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这种圣洁的生活是出于纯正的动机， 所活出的圣洁的生活，这样子的出于纯正的动机所过的一种真正的圣洁的生活和行为，我们要以此来继续的欢庆神的救赎、神的赦免、基督的救恩。所以基督为我们死，他为我们钉死，为我们牺牲，使我们按着他的形象重新被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就在他里面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被更新的，是按着基督的形象重新创造的一个新的生命。因此我们基督徒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教会全体，都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反映神的品格，来过圣洁的生活，以此来欢庆基督的救赎，来欢庆神赦罪的恩典。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来讲解这个逾越节、无酵节对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意义是如何。因此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是每个月一次守圣餐纪念基督的死，我们应当是每一天都要过逾越节，我们每一天都要纪念基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牺牲，而我们就天天要用一个圣洁的生活来欢庆神的救赎和赦罪的恩典。因为在基督里已经把我们的旧酵除去，我们的罪已经被除去，我们在他里面得了一个完全更新的生命，是按着基督的形象所造的。因此我们的生活，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整个教会，都要反映出基督的品格，这种圣洁荣耀的一个生命。但是在新约的作者对逾越节的了解还有第三方面，逾越节的礼仪是同时回顾过去而且展望将来。所以不仅是第一代经历逾越节神救赎的百姓，他们欢庆这个节日，而且神制定了逾越节、除酵节的礼仪，要他们世世代代来纪念这个节日，不是世世代代都在纪念一个古老他们从来没经历过的救赎的世界，只是听过他们的祖父、曾祖父讲古，把以前的事情说明。这个纪念是表明神不仅是曾经救赎以色列人，而且神仍然要继续在他们当中来施行救赎。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于神的救赎的了解也同时具有这两方面，我们不仅是回顾过去纪念基督的死，但是我们也是盼望将来。正如以色列人是已经蒙救赎的百姓，然而他们仍然等候神将来的救赎，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已经因为逾越节的羊羔基督的被杀，我们蒙了救赎，但是我们还在等候盼望将来最末了完全的得拯救，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为的是纪念我。又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你们拿着喝。然后耶稣说什么？我不再跟你们喝这杯，只等到在神的国跟你们喝新的那杯为止。所以我们对于救赎也有这两个层面，不仅这是我们已经经历的，我们也等候神将来最末了的救赎临到我们，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得救，我们可以完全脱离罪，永远不活在罪的面前，我们可以直接面对面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直接面对面与神在永恒当中与神同在，这是整个救赎的完成。可是我们要怎么来等候呢？我们要以圣洁的生活来欢庆 神的救赎和赦罪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是已经蒙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就要活出一个生活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这样子宝贵的恩典，借着旧约逾越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人，你使他们脱离为奴的生活，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他们成为一个新的国家，他们跟你之间立约，他们重新成为神立约的百姓。今天借着基督的救恩，也带给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除旧更新的一个影响。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知道逾越节不是仅仅是历史上的一个事件，耶稣基督的被杀也不仅仅是过去，对我们来说也不仅仅是我们过去啊，这是一个历史。我们真的是活在基督救赎的恩典之下，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个救恩，我们也在等候得着那最后的拯救。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真是能够以圣洁的生活来欢庆这个你这个救赎的恩典，等候最后你自己来实行，在我们身上完成这个救赎。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